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在聆听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同心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聚焦在你自己话语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听到你今天要我们听到的，学习得到你今天要我们学习，让我们经历到你。多谢你，我们这样一同敬拜祈祷奉主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在网上看过一条片段啊？在上年大概八月尾的时候呢，香港呢打了一个很大的风球，叫做苏拉。当时呢，即虽然已经是上年之前，那个片段呢就是呢形容到呢、有一个即电视新闻记者，他播一个直播访问的时候呢，他就拎着这支麦，跟着他就、在个镜头面前呢，他就说：哇，现在真的好大风啊，哇，你看我吹到好大风啊，这样。看到你笑，你知道我说什么，是吧？咁咧就喺个画面嘅里边咧，有个记者就好被摇动啦。跟住喺个镜头后边发生咩事呢？就有个男仔，咁系一个小学生嚟嘅，即系同佢妈妈好斯斯然咁样喺个镜头后边经过，大家都笑啦。即系究竟有几大风咧？这个记者想表达嘅究竟有几大风咧？这个男仔可以咁轻松咁样行过。而咗文之後咧，有個弟兄咧，嘅佢哋係退休年齡啦，即係六十零歲左右。咁佢即係年紀好大，八十幾歲嘅爸爸咧，仲喺香港。咁咧佢咧就每一日咧都會打電話俾佢爸爸報平安，咁同爸爸傾下偈咁樣啦。咁就視像同佢爸爸傾偈。喂，今日食咩飯啊？飲茶未啊？有冇落去捉棋啊？咁每一日都係咁樣恆常地打電話俾爸爸。咁有一次咧，佢爸爸咧就同佢讲话：，哎呀，你唔使日日都打嚟啦，我冇嘢啊，好好啊，得噶啦，你唔使理我噶啦，去开心啦，去生活啦，你唔使日日都打嚟啊咁。咁好啦，呢个弟兄好听话噶嘛，系咪？咁佢就冇打啦。有几日之后咧，都冇打电话俾爸爸，跟住再打俾爸爸啦。一听，而家好啦，唔记得我啦，几日都唔打嚟，唔记得阿爸啦。咁我同我先生咧出去食飯喎，咁咧有陣時候咧，即係可能佢早啲起身啦，佢好早食完個早餐，咁我晏啲起身。咁中午嘅時候我哋出去食飯，咁佢啱啱食完早餐冇幾耐啦。咁食飯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喎，佢話咧我唔係好肚餓啊，我唔餓啊，你嗌啦，你嗌咩你自己食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嗌啦。咁嗰次咧，我哋去食新加坡嘢，咁我就嗌咗個喇沙。咁我喇沙嚟到之後咧，咁佢見到我碗面。一夾夾咗個嚿蝦咯，即係再夾又拎個碗埋嚟，佢又夾咗我煮菜，跟住夾下夾下夾我啲面，咁我望下佢，你又話唔肚餓嘅？有時候咧，我哋講嘅嘢咧，同我哋做嘅嘢咧，都有啲出入嘅喎，有冇留意啊？即係咧，我哋有時咧講就講一套，但係做咧做咗另一套嘅喎。有時候我哋講嘅嘢咧，反映唔到背後嘅真相嘅。明明唔大風又話好大風，明明想你打嚟又唔打，又嗌你唔好打嚟。明明話唔食，一陣間又食曬我碗面。我哋屋企人都係咁噶，即係我明明好愛你，好關心你，但係咧我哋又著衫啦，咁凍唔著衫咁樣，即係好似咧我哋講出嚟嘅嘢咧，冇辦法表達我哋裏邊咁樣嘅喎。同樣地咧，我哋生活裏邊咧都會面對好多指引嘅，係咪？即係如果你揸車啦，咁你面對住公路嗰啲即係交通規則啦，你會見到譬如嗰條路行即係五十，你好趕時間，你真係好想即係六十七十咁樣飛上，係咪咁樣？即係我哋總係咧可能會面對好多挑戰，講嘅係一套，做嘅係一套，命令係一套，但我哋做出嚟嘅又係另一套。人咧面对住指令啦、命令咧唔服从啦，或者系即系水过鸭背听过就算咧，可能系人之常情嘅。嗱，试问啊，我问下你哋啦，你有几多系即系法律讲咩，你全部一定做到足，一定做到足系照单全收，改都唔改噶？即系坦白讲，有阵时我哋都唔会跟到足嘅，系咪？即係除非係可能因為你工作啦，你老細你一定佢係你嘅權威，你一定要服從佢。 冇辦法唔聽咁樣。咁有啲指令咧，我哋唔服從咧，可能未必一定有好嚴重嘅後果嘅，係咪？就係例如有陣時你咁啱唔覺意睇錯咗，啊原來紅燈嚟嘅，你真係衝咗過去，可能你都未必一定即刻會收到罰單嘅，係咪？但係咧有一啲嘅命令咧，如果我哋唔聽嘅話咧，後果可能好嚴重嘅喎。今日咧，我哋頭先睇個經文嘅裏邊咧，我哋就睇一個聖經人物掃羅。佢嘅生命咧，佢嘅風頭係一時無兩嘅。如果你睇撒母耳記上之前第九章開始，當撒母耳高立佢做王嘅時候咧，當時係咧係一大班民眾喺個群眾嘅裏邊咧歡呼立佢為王嘅。喺佢嘅生命嘅裏邊，佢嗰刻咧就係佢成個人生命嘅裏邊一個好高峰。跟住你再睇咧撒母耳記上十三章記述佢記載佢同外邦人打仗咧，即係一場又一場戰咧，佢都係贏咗。嗰個係佢成個生命裏邊嘅高峰嚟嘅。但係即使係咁都好啦，係咩令到呢個領袖咧？佢好快就喺佢嘅歡呼聲喺佢生命裏邊民望最高嘅點，突然間就跌咗落嚟。頭先所讀嘅經文裏邊，大家記得。耶和华厌弃佢做王，耶和华喺撒母耳面前宣告对佢嘅审判，厌弃佢做王，佢嘅生命由佢嘅最高点一跌到落去最低点。喺圣经嘅里边咧，形容咧即系大卫犯奸淫啦，但系圣经却形容佢系一个合神心意嘅人。但系扫罗咧喺今次嘅经文嘅里边，话俾我哋知道佢活生生做咗一件耶和华厌弃佢做王嘅事情，究竟系咩嚟嘅咧？究竟呢件事系点样令到佢嘅生命突然之间有个360度嘅转变？喺今次呢一场咧，佢对付亚玛力人嘅战争嘅里边咧，我哋睇下究竟佢犯咗咩错误，佢衰乜嘢？又睇下咧，究竟呢啲嘅错误咧，会唔会咧喺我哋生命嘅里边咧都会出现嘅咧？好啦，咁咧喺呢段经文第一至九节，虽然经文比较长，但我哋慢慢睇。喺经文嘅一至九节嘅里边咧，当时候咧，撒母耳去见扫罗啦，就同佢咧落咗道命令，就叫佢咧攻打亚玛力人。佢话咧，高利为王咧要听从耶和华，跟住咧就要佢第三节咧话要佢嘅攻打亚玛力人，灭尽佢哋嘅所有。不可以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进行杀死。这个叫他攻打亚玛力人的这个命令呢，他是要他灭尽所有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个的命令是这么强烈的呢？原来呢，亚玛力人和以色列人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在这个民族，这两个民族的里面，背景就要回到去《生命记》25章17-18节的时候。当时经文就讲到，你要记住，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怎样对你们，怎样衰法。点衰法啊？佢哋喺路上边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尽后边软弱嘅人，并不敬畏神。原来咧呢个背景咧就系当时喺出埃及记嘅17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咧，佢喺利非定呢个地方同亚玛力人打仗。咁每当摩西举手嘅时候咧，咁以色列人就祈祷啦，跟住约书亚咧就带领以色列人就胜过亚玛力人。但后来摩西疲倦，就要由亚伦和户珥在两边搀扶他们的时候，当时候亚玛力人就趁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就攻击他们，而这个举动就是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在这场战争之后，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他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这个背景话紧俾我哋知道，究竟点解撒母耳喺呢个时候向扫罗落咗一段嘅命令，要去杀晒佢所有嘅嘢？好啦，当呢个命令系咁样嘅时候咧，我哋睇下喺《生命记》嘅背景系咁嘅。佢话到咧，如果咧 佢唔肯同你和好，要同你打仗嘅话，你就要围困嗰个城啦。耶和华你嘅神咧就会将嗰个城交付俾你，你就要用刀杀尽呢个城嘅男丁。但系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同埋城内嘅一切财物，你都可以取为自己嘅掠物。耶和华你神将你嘅仇敌嘅财物赐俾你，你就可以吃用，即系成为战争嘅战利品。离你甚远嘅国城，唔系呢啲国民嘅城咧，你都要咁样待佢。嗱，呢段经文话俾我哋知道咧，唔系嘅，其实可以留翻嘅，有战利品呢样嘢嘅。不过呢段经文咁样讲嘅时候，再翻去撒母耳记嘅时候咧，俾我哋见到咧，当时撒母耳向扫罗嘅落呢个禁令咧，系要佢杀晒所有嘅男丁啦，唔可以保留妇女啦。不可以連那些牛羊啊那些動物都要殺曬。撒母耳在這裡落的這個命令呢，是比這個禁令更加徹底的，要去殺曬所有。反映緊啲咩呢？反映緊呢，就是剛才我哋講到這個民族亞瑪力，這個民族要面對耶和華一個好嚴厲的罪的審判。撒母耳呢，在這裡呢，他落的這個禁令呢，是表達一個冚唪唥完全毀滅的概念，在希伯來文叫做 Haram。 Haram 這個意思一出的話，它就是要分別為聖，在戰爭裡面將敵人掳掠回來的財物，所有的東西都滅盡淨絕，來到奉獻給神。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滅盡他們所有歸給耶和華為聖。所以这场仗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它是一场圣战来的。那扫罗呢，他怎么做呢？这里讲呢，就说呢，扫罗呢就叫啲百姓去到提拉恩啦，数下他们共有步兵200,000，犹大人10,000。你说多不多人啊？120,000的军队，一个很庞大的军队来到去迎战。其中呢，经文还有一个小插曲咯。经文佢讲到咧，佢话咧，你哋佢就同基利尼人讲呢班另一个嘅民族啦，佢就话咧，嗱，你哋离开亚玛力人落去啦，恐怕咧我就会将你哋同埋啲亚玛力人捞埋一齐就杀咗你哋，因为咧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咧，你哋曾经恩待过我哋，原来咧正正系因为呢一班嘅基利人咧曾经恩待过以色列人啊，所以咧佢就提醒佢啦，话定俾佢知道，嗱，你哋行开啲先咁样。扫罗提醒他们要离开，扫罗这个举动反映出什么呢？很简单，在这场仗他已经有一个必胜的把握，如果不是他怎么会叫人走先，也都反映出他是这场战争的指挥官来的，他是首领，他是头来的，他是决策者。结果是怎么呢？扫罗就果然大获全胜。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力人啦。跟住第八节，讲到佢做咩咧？佢山擒咗亚玛力王阿格，佢用刀杀尽亚玛力嘅众民。但系第九节，扫罗同百姓却怜惜阿格，也爱惜上好嘅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掉。人咧面对住命令嘅时候咧，好可能有几个唔同嘅反应啊！第一个嘅反应咧就系外表唔服从，心里唔服从。出边都冇落雨，带咩遮啊？咁样，好烦啊！咁样，即系可能系讲就咁讲，但系最终咧都系拎咗把遮出去，咁好似口硬心软咁啦。第二种咧就系外表服从，心里唔服从。好啊好啊，我嚟啊我嚟，一阵间好好好。但其实根本就冇做到嘅，呢种就好似一种虚伪嘅行为咁样啦，或者系即系唔知点解，可能有口难言，冇话俾你知，点解我唔听？第三种咧就系咧外表唔服从，心里都唔服从，即系咧就一味就系谂住我根本就唔谂住听你讲噶啦，嘅个心里边仲会觉得你好烦啊咁样，好似而家啲青少年咁样啦，反叛啦。第四种就是外表服从和心里服从，就好像一种哦，好啊，是我都知道你为我好，明明告诉我知道落雨，所以我要带遮这样。那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经常都面对一个挣扎， 咁咧嗰陣時候即係啱啱結婚，你知嗰陣時我又讀緊神學啊，咁所以咧就好忙啦，有教會實習。於是乎咧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即係煮一餐飯咧，可能係攞個生菜，煲一個羅宋湯，再煎兩塊豬扒，就已經係好好嘅嗰一餐啦。咁咁啱屋企咧就冇羅宋湯喎，咁我就同我先生講啦，我話你放工嘅時候咧幫佢百佳，你順便咧就買罐羅宋湯翻嚟啦咁樣。咁翻到嚟啦，我見到佢啦，咁發生咩事咧？你估下？係啦，冇買到，咁冇買到佢買咩咧？哎呀，你點知噶？佢買咗粟米湯翻嚟喎。如果你我，你会点咧？嗱，我讲紧即系廿年前，我今年结婚22周年噶啦，已经我仔今入大学，咁咧就咁佢就买咗碗粟米汤翻嚟啦，系咪？咁我就好奇怪啦，我话咦，我明明叫你要买罗宋汤噶，点解你要买碗粟米汤咧？跟住我心里边就有1000个问号啦，究竟系超级市场冇罗宋汤，所以你买粟米汤啦，定系其实你一早已经系谂住买粟米汤，你唔谂住买罗宋汤嘅咧？如果你一早谂住买粟米汤，点解你唔问下我？点解你唔问我买粟米汤好唔好啊？你不如唔好要罗宋汤啦，咁样即系好多嘅疑问咁样问佢啊。跟住当佢翻嚟嘅时候咧，即系我见到嘅时候，我就问：点解你唔买咧？你哋其实你听唔到我买咩嘅咧？咁上次你系咁样，咁样就系一大堆咁疑问佢啦。你知唔知佢点话？点答我咧？粟米汤同罗宋汤咪一样？各位弟兄，你系咪咁答噶？在我里面就是不一样嘛，我都话咯，一个生菜加一个罗宋汤，再两块猪扒就好完美噶啦嘛，系咪？咁我带住呢个问号就继续生活啦，系咪？有一次我哋去麦当劳，咁咧我就问佢，我出去买嘢咯，我就问佢点啊？你食咩啊？咁饮咩啊？咁样佢就同我讲话，你帮我买杯拿铁啦，咁样，我要个鱼柳包餐。咁好啦，我出去咯。一出到去之后咧，我就突然间见到，咦 ，cappuccino 减价喎？咁你我你会点咧？突然间嗰刻我醒咗啦，我就明白原来我都系咁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咧，仿佛系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嘅其中一个生存方程式嚟噶。即系有好多嘢咧，我哋听系听咗，但系内心我哋可能根本就唔谂住跟噶。你问扫罗，佢听唔听到撒母耳讲咩？但是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着放在心里面，一心想着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我们不用听你，我们都不用跟你，甚至我都不用告诉你，我想着怎么做而已，用什么告诉你。当扫罗面对着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其实他一样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结果呢，他就是要面对一个很严厉的审判。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了，他说呢，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就很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后悔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他原本就是一个叹气。由这个叹气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太失望了，在失望到极点之后就唉。第二就是他原本以为会发生的事情，但最后并没有这样发生到。所以在这里耶和华说他立扫罗为王，他后悔，他真正的意思是耶和华立扫罗这个人做王，他原本是对他有些期望的，但结果扫罗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他太失望了。跟住发生咩事情呢？当时候咧，撒母耳咧就朝头早起身啦，佢就去迎接扫罗啦。咁咧有人咧就话俾撒母耳知道咧，扫罗咧就已经去咗加密啦，喺度咧就立咗个纪念碑，然后咧就转身落到去吉甲。撒母耳咧就去到扫罗嗰度，扫罗咧就同佢讲话：愿耶和华赐福俾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听清楚，我已经遵守了。 心母姨话：唔系、哦，我听到有羊有叫，有牛叫、哦，边度嚟噶？心母姨知唔知咧？苏罗话：啊，呢啲咧系百姓咧喺亚玛力人嗰度带嚟嘅，因为咧佢哋爱惜上好嘅牛羊，要献俾耶和华你嘅神，其余嘅咧我哋都灭尽啦。喺呢一度咧，跟住撒母耳咧就同苏罗讲，佢话你收口啦。等我将耶和华琴日同我讲嘅说话咧，话俾你知道。苏罗就话：请讲啦。撒母耳就同佢讲话：从前咧，你虽然系自己最小，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去击打嗰啲犯罪嘅亚玛力人，将佢哋灭绝正尽。点解你冇听耶和华嘅命令，咁心急去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呢？撒母耳讲咩？苏罗讲咩？苏罗话：我实在听咗耶和华嘅命令，行咗耶和华所差遣我行嘅，捉咗亚玛力王下甲亚甲尼，灭尽咗亚玛力人，百姓却喺嗰啲多灭嘅物里边攞咗最好嘅牛羊，要喺吉甲里边献俾耶和华你嘅神。喺呢段经文嘅里边咧，爱惜佢形容啊。啲百姓同埋扫罗喺最初嘅时候咧，第九节嘅时候话佢爱惜嗰啲上好嘅牲畜同埋美物，冇将佢灭绝啊嘛。爱惜呢个字咧就系同情佢、怜恤佢。哇！我见到咁好啊，嗰啲嘢，我见到，我眼目上面见到，嗰头听完话要杀，嗰头见到话好好，唔杀。喺呢时候咧，当我哋见到扫罗佢咁样回应撒母耳嘅时候咧，我哋睇下喺边度让我哋见到扫罗嘅罪大恶极咧？扫罗话喺边个留低啲祭物留杀唔杀死嘅？系百姓。头先我哋讲话打仗之先，佢吩咐啲基利利人离开，佢先系呢场仗嘅首领。而家留低啲牛犊、羊犊。唔杀嘅，点会系啲百姓？喺呢个时候，佢只系话咁俾我哋知道，佢喺度砌词狡辩，喺度包装掩饰，佢冇承认到喺呢件事上边佢嘅私心。到咗撒母耳记话叫佢收，到咗撒母耳叫佢收口，佢第二十节佢仍然系讲紧同一句说话，佢攞咗喺啲百姓啊，喺啲百姓喺嗰啲最好嘅牛羊嘅里边攞咗，系啲百姓第二十一节。上帝的诫命只有一条，听命胜于献祭。当撒母耳跟他讲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在这里，圣经里面将听从他的话和燔祭和平安祭做一个对比。究竟听他的说话紧要一点，还是燔祭和平安祭紧要一点呢？当时扫罗他还有一个藉口，他不是说他留下那些祭物去吉甲来到献给神的。所以他的狡辩就是，吉甲是个致圣所来的。所以他的狡辩就是，我不是不献给你，我们去吉甲，我们拎到去吉甲才去献给你。但这个说法已经在撒母耳面前变得很牵强，因为他一点都没有承认过他的责任。听从他的话比外表的仪式更加重要。纵使你真的想着到时是去到吉甲献祭，但是听他的话比献祭更加重要。听命胜于献祭是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来的。他的信息是一致地攻击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外表很热心，哇，去圣坛献祭，做很多很热闹的宗教活动，但是生活上呢，他是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的。所以他们看来是假冒为善，耶和华要的是顺从他的说话，不是外表的仪式。在这里还说到，他说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还紧的罪和拜偶罪的和偶像，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当经文说到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公羊的脂油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说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要烧那些动物，是不是？那公羊和内在和神周围的脂油和味都要烧晒来献给神的。那这些祭献祭的移民是要很仔细地一条一条做足晒。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的意思就是说，好了，就算你很小心翼翼地做晒所有的这些规定，如果你内心没有真正的顺服，这个都不等于你献祭，都不代表你真正的顺服。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的就是，任何外在的行为来到去取代对神的顺服，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扫罗对于耶和华的不顺服，我们对比刚才耶和华对于亚玛力人的审判，对于他的叛逆，如果神要下禁令灭绝亚玛力人，那扫罗又应该面对一个什么惩罚呢？我记得呢，我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生了第一个仔，跟住生了第二个女的时候，我就由全职在教会的服侍就转了做 part time。我一个星期就需要回四日教会的。其中有一天就是我不用回教会那天，我就开始着感冒。我知道开始有些头痛流鼻水。我就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刚刚起，只要我吃两粒感冒药跟住睡一觉，我睡醒就会没事的。咁当时我仔咧就三岁，我个细女咧就一岁咁样。咁我就同我啲仔女讲，我话咧妈妈咧而家唔舒服啊，咁咧我入去瞓一阵觉先，我食咗药，我瞓一阵觉先。嗱，你哋两个自己玩下，咁我瞓醒嘅时候咧出嚟同你玩。咁我仔就话哦，咁我就翻入瞓觉啦。咁我瞓咗阵间，突然间听到嘣嘣嘣嘣嘣吧。我仔就跑到嚟我面前，佢就话：妈妈，我砌咗个 LEGO 啊，好靓噶，我送俾你啊！我话好眼瞓啊，你俾我瞓一阵先啦，我阵间瞓醒先同你玩啦。咁佢就出咗去，闩咗道门，佢就翻翻出去。过咗阵间，嘣嘣嘣嘣嘣，啪！我个细女就入嚟啦，妈咪啊，整个贴纸好靓嘅俾你啦。我就同佢讲，我话咧。如果你要送礼物给我，不如你听我话啦，听命胜于献祭，听神的说话比送礼物给他更加重要。两个细路这样做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是没有能力信服我跟他讲的说话，因为他实在太想跟我玩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不信服而作出補償啊，即係呢個好似好深層，係咪？即係佢冇聽我話，咪送翻啲禮物俾我咯，係咪？有一次咧，有一個團友咧，佢犯咗啲教會裏邊唔容許嘅錯誤。咁但係咧，佢係一個好熱心侍奉嘅團友嚟嘅，即係係嗰啲。即系信咗主冇几耐，跟住好热心去侍奉，好热心去加入教会，好热心去服侍。但系同一时间，佢亦都好软弱。佢犯咗啲教会唔容许嘅罪恨，佢要接受教会嘅纪律。当佢要面对呢、这个即系事实嘅时候咧，佢一方面好快就去忏悔啦。我知道我做得唔啱，我知道我做错，即系佢就系一个好快嘅人。然后咧，佢好快就话：我知道我做错噶啦，我会悔改噶啦，我会唔会再咁犯噶啦。佢好想好快咁样咧参与侍奉，好想好快咁咧翻翻去从前嘅侍奉岗位去做佢想做嘅事情。我要问，究竟佢心里边系点谂嘅咧？系逃避面对佢将有嘅内疚、罪疚嘅感觉，系赎罪为佢嘅错误？希望可以彌補，定是他想逃避他面對不到那種失敗呢？既然他真的做了一樣在聖經裡面不容許的事情，要補償、要贖罪、要獻祭，倒不如聽命。我們要看看究竟上帝的戒命和我們之間的遵守中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如果上帝的戒命 它只是一条直线，但是它不是一条很窄的事情，它是一条很粗很阔的事情，因为里面我们又可以很多空间来走，但它一定都只是一条直线，因为我们其实是没有摇摆左右偏离的空间。上帝爱我们，祂给我们自由，但是这个自由都要受到规范，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实践自由。除此之外，这个界面也都挑战我们去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听祂的说话比为祂做事更加重要，也都是讲我们个人，我们生命的本相，我们的 being 比我们做出来的事更加重要。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着重包装，包装到美轮美奂的东西不代表它里面同样都是这么美丽。大家可能有去过日本，日本其中一个最吸引的地方就是它所有的东西都很漂亮。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买了一盒草饼，一个很漂亮的盒，拆了个包装纸，里面一个很漂亮的盒，揭开个盒还有一层很薄薄的透明的纸，拎起那块草饼还有一个盒，再揭开一个金色的贴纸，里面有些糖衣封住在面的一个草饼，我吃了一口落口，哇，未吃过这么难吃的，甜到不得了，除了甜就是甜，跟吃糖没分别。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不代表里面一样那么美丽。我们随时可以是做事的时候一个样，私生活的时候是另一个样，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是一个样，我们回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随时发脾气、随便闹人、随便掉东西、喜欢点就点的人。这个是我们人性的阴暗面来的，最知道我们那个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里面最亲密的那个家人。无论我们在人的面前怎样冠冕堂皇都好，我们的真相、我们的生命只有我们的上帝和我们身边最近我们的那个人才知道。最近我看一些研究，他讲的是religious coping， 即是宗教上面的应对。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去应对。religious coping， 顾名思义，就是用宗教的方法来去应对。Religious coping 有 positive 和 negative。 如果正面的应对方法就是我们祈祷、读经、寻求神、努力去追求成长来去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冲突。但是 negative 的呢，就是说我们用宗教的方法帮助我们逃开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来到英国之后，我听到很多的故事，无论是婚姻，大家从前可能都有份工，有教会的侍奉，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令到我们不用24小时对住的。但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初初要适应夫妇之间，或者一家人之间，甚至可能 COVID 的时候，就是24小时对住的时候，家里面多了很多的冲突。逃避冲突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翻教会侍奉，或者我们去关顾其他家庭。我遇见一个家庭，我私底下我知道他们很多冲突，但他们是不断地招呼弟兄姊妹，关心弟兄姊妹，其实很好的，真的很好的，他们真的一个很好的心去关心照顾弟兄姊妹，招呼新移民。但其实他们忘记了，他们忽略了，其实他们生命里面最关键最核心都是要去照顾他们家庭，去面对，去学习在关系上面的成长，面对自己的困难，或者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盲点，婚姻里面的冲突，人性的阴暗面。有一次我看报纸的时候，他在讲一个牧师的性犯罪，是报纸。他讲到有一个这个牧师，他 有20年的牧会经验，但正正是这样，20年原来都没有帮助他抵挡罪恶的试探，那就说明一件事情，就算人不断的献祭，都不等于他内心对神的信服是会同时增加的。我们大可以是侍奉的时候是一个样，内心对神又是另一个样的。有谁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阴暗面？如果我们不说，除了耶和华，我们这个热心侍奉爱神爱人的面具，如果不被揭发的话，我们可以戴一世的。这样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侍奉的弟兄姊妹、领袖、传道、执事、组长，甚至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很重要的警惕和提醒。唔通人不断的献祭就不用听神讲？如果信服和献祭是有先后次序的话，我们大概一定可以肯定，上帝是先要我们信服他，再去献祭给他。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我们一起祈祷。我想给大家有少少安静的时间，你去思想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听了今天的信息，神给你一个什么提醒？你想和神说什么？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最知道我们生命的本相，你最认识我们，你更加知道我们的软弱、困难和限制。求你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生命更新，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帮助我们有勇气、有能力靠住你的话语，靠住耶稣得胜，来到面对，来到克胜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一些我们不敢讲、不想讲、不想提、不敢去面对的生命真相，甚至污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住你的话语去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去面对人、面对神、面对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克胜罪恶，我们与罪恶一刀两断，我们来到去亲近你，蒙你悦纳，让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都蒙你的保守祝福，成为荣神益人的见证。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